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和大家讲讲留学的这个情况。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呢，总是世界数量最大的，特别是针对那些英语国家的留学生，中国留学生是绝对第一名的啊！中国留学生去美国、去英国、去澳大利亚、去新西兰，甚至去香港，那都是人数的最高的。只要是讲英语的，中国留学生就去得多。那么其次呢，去日本啊、去韩国也有一些，但是呢，始终呢是去英语国家的最多，而其中的英语国家又以美国为最多。那么这个整个情况呢，现在开始呢慢慢的就开始转向了。因为2020年呢，这个出现了新冠状病情，那么中国自己这个感染啊爆发开来，然后呢感染到世界所有的国家，每个国家都已经受到这个侵蚀，所以每个国家呢都严控自己的人员的交往，学校呢很多也就停了，采用上网课。2020年到2021年是比较困难的，本来以为2022年会松一点，但中国2020年呢又突然间变得很紧，这样又拖了整整一年，到了2023年现在开始放松，元月份，那么到现在呢，这个出国留学生呢就非常多啊。我见过的这些出国留学生或者准备出国的留学生和他们的家长都不计其数，都是问我这个学校怎么样，那个学校怎么样，那个地方怎么样，连在大演讲场所下面举手问问题都要我问某个学校某个城市的这个留学的情况。我的反正是知道多少我就讲多少，也是给很多同学呢一个正面的回答啊。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到了五月已经结束了，现在已经是六月份了，应该呢世界上的各个高等学校的入学申请呢都进入收尾阶段了。中国要迟一点，中国因为这个高考结束以后，那么还有一个收尾的过程，我们能够真正确定到一个大学能够收多少学生，我估计要到九月份。那么这个当中有很多的这个事情比外国反正要迟了，高考完了以后还有很多，在高考以前还有很多这个教授见面的等等这些事情。我这个整个六月份呢都是要做这个事情，连续有十多天，每天呢我们学院都要派若干个教授去参加全校的这个学生的面试啊，因为到我们大学读书还有一个面试的环节。那么所以这整个过程呢还慢一点，但是外国呢就收尾了。那么在疫情高峰的这个过后啊，这个各个地方呢都已经逐渐的开放这个边境，原来不许出去现在允许出去，原来外国不许你进来现在也允许你进来，所以留学生呢就多了，航线呢也在逐渐的恢复。我说这个航线呢，在我刚刚疫情开放就是元月份，我那个时候匆匆忙忙的赶回洛杉矶，那个时候的一张商务舱的机票人民币要50000人民币，那个我说这坐不起了，这坐两次就倾家荡产了，没钱坐了。哎，到现在为止呢看见这个机票价格慢慢的往下调，当然不是说一下调到好像2019年的那么一个情况，不过现在慢慢往下调，也就说明航班多了，飞的人多了，就便宜了。那到机场上去看呢，凡是国际航班呢就有很多孩子呢大箱小箱的，有些家长陪着去读书，读中学的年龄也有，读大学的年龄也有，还有一些呢一个人去读硕士生读博士生。所以呢这个中国留学生的学习他的生活也就已经回归正轨了。大家说他没有去怎么讲生活呢，其实有好多留学生在外国已经入了学校，但是一直没有在外国生活，在上网课，现在第一次要去学校。那么现在呢就进入了后疫情的时代了。那么中国的留学的情况有哪些新的问题呢？热门留学的目的地有没有变化呢？学生和家长 注意到一些什么问题呢？所以我们今天呢，选择一些内容和大家讲讲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留学生的情况。用一句话来说呢，就更加内卷，也就是竞争更加激烈。内卷呢，也是最近出现的一个新词，但是大家呢现在都用得很熟，说哎呀，这个单位很内卷，那就是说竞争非常的激烈啊，它不是外卷，不是跟别人竞争，是跟自己人竞争。那个我们知道有很多学生啊，他们在这个2020年以来，虽然在外国被录取了，2019年就录取了，那么他能够做什么事呢？怎么上课呢？就上网课，就只能在网络上面上课，所以呢，老师也没有见过，学校也没有见过。到了2023年，现在呢就可以出去了。有些学生呢就没有熬到2022年，他进去2年，在外国可能待了1年，回来2021、2022这样封了3年，就算毕业了。那么就是在学校参加了一次开幕典礼，回来就毕业了，拿到毕业证书。这个其实这些学生呢，我的感觉好像没留过学一样，因为网课有什么可能和这个线下上课有的比较呢？没有了。现在的网课呢，就成为历史了。我都已经有2、3个月没有上过一堂网课了。所以原来觉得网课就是我将来工作的一个基本的类型，现在就没有了。所以呢，大家就说，哎呀，中国一定会出现一个报复性的留学的高潮。所谓报复性啊，报复性消费有没有啊？没看见啊。报复性旅游有的啊，那个，但是那个所谓报复性的旅游，今年5月1号那个报复性的旅游人虽然多，但是和往年的那种大旅游那还是有一点差别。所以报复性呢是看你怎么说，但是总是有一点啊，我3年没回家，我今年一定回家，我3年没有办法留学，我现在一定去留学。那么这个就是整体的情况。2020年中国留学生的申请数量是初底，就到了差不多没有了。那么近2年就有反弹，那么就比较升起来了。2020年的整体申请的比率呢，比2021年呢增加了23%，很正常啊。那么在申请里面呢，某些国家增长的比例就大，比方说澳大利亚申请的那个比例比1年前2022年比2021年增加了84%，英国呢增长32%，这个是比较多的。那么有些国家当然会比较少，不过现在呢到处都跑啊，都愿意。当然中国政府呢也支持大家到俄罗斯去留学啊，所以这个俄罗斯跟中国是友好的邻国啊，所以呢要大家到俄罗斯邻国去留学，中国国家呢还会给补贴。但是有多少人去呢？我估计肯定有人去，因为呢基本上国家包了钱了，那么友好。我看到网上说去的呢都是河南呐、这么一些地方的人去，发达地区去的很少。你毕竟去俄罗斯学会俄文，你回来能够做什么呢？那最后就是派给和俄罗斯打交道嘛，所以这种人呢比较少，还是讲英语的国家多。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知道去外国留学的学生呢，大概去读什么样的学位呢？其实原来最多的是硕士学位，也就是大学本科读完了，然后呢就出去读硕士。有些呢选择出国当这个访问学者啊，作为一个没有学位的访问。有些呢就出国呢就去读博士学位，那就两，有的博士学位就读博士学位。如果访问学者是有足够的访问学者的资金，也你能够上到自己的合适的课，有些人用访问学者。不过访问学者的人数比较少，因为你必须是个学者，别人才会访问你。博士研究生呢是一个学生，他有个正当的门径去考。啊，访问学者呢要看你的学术成绩，所以访问学者呢相比起来是比较少的啊。我早年来就是用的访问学者的这个身份，那当然没有来以前，在我自己的领域已经是有成就了，也算得上是个学者。那么现在呢，在外国留学的最多的是什么呢？是硕士学位。 占整个中国出国留学生的81%是来读硕士的，就是大学本科以后来外国读个硕士学位。本科来读的人少得多，大概只有16.6%，因为从高中马上切入大学，很多人觉得难，并且呢中国本科也不错。而来到美国啊或者英国这些国家读博士的呢只有0.5%。那么所以呢在这两个方面呢、就是说本科硕士他的人数都多，但到博士呢就比较少的。他们学什么？我们知道这个，在我们看见从2020年到2022年的数据分析，他们学的最高两科，第一个学经济或者学管理，这个跟经济有关的是最高，那也就很明显的说明现在学生想做什么，他回去想搞金融啊，搞经济管理啊，考公务员啊，所以有一个经济的硕士学位回去是能够找到工作的。那第二个呢就是理工科，物理啊，化学啊，工程啊，这个建筑啊，这些是工科啊，工科的也占得多，理工科的占了首位，没有第三个，就两个中国最高的。如果把经济分出三科，就 business 就是商业，是民，也跟经济一样，商科、经济、理工这三个吧，我们要是把商科算在经济里面，就两个，就是商业经济学再加上理工，这样加起来呢就三科。这三科呢就是现在去的人最多的三个专业。那么总体来看呢，这个中国留学生在疫情3年以后出国选择的变化和疫情以前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那么有些人说出国留学的这个专业由于疫情啊遇到了拐点，会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并且出国的人呢会剧减。但是从现在来看呢，2023年中国出国的学生依然十分的踊跃，还是想去，因为很多这些学生的爸爸妈妈就留过学的，那就知道外国读书的确和中国读书不一样，那自己怎么穷也得把孩子送出去留学啊，那这个呢就是坚决的往外送。出国留学呢现在受到很多的环境，但是呢也受到一些外部环境的影响，不仅仅是这个啊。外部环境影响一个就是学校给了 offer，但是呢美国总领馆他的签证不给或者迟迟不给，这是一种外部的影响。那个所以呢虽然有了这个签证难拿啊，特别是如果这个学生在中国国内学的是一些比较敏感的科学，比方说晶片啊，这个计算机的这个算法研究啊等等，这些一般呢就拿不到签证，那不会让美国来深造，因为美国有个恐惧，就觉得你们来学了以后这个会盗窃美国的这个高级的机密，所以呢用这个原因就有很多人呢就拒签了。那拒签了以后这些学生会不会偃旗息鼓呢？不会的，学生呢一定会改变一下自己的 portfolio， 然后再找一个学校再去申请。所以呢4、5月份这些事情呢一定很多，但是呢中国出国学生这个需求是不是因此呢被削弱呢？没有的，依然是非常的强劲，还是很多。我们举一个学校招生的情况，我们来作为例子来说明现在出国的情况。这个学校呢就是英国排名比较前的 Nottingham University， 诺丁汉大学。这个学校呢属于一流大学前面的一些，它大概在英国大学里面排到第18名吧。我为什么不用牛津剑桥来做典型，或者拿哈佛麻省理工来做例子的？因为他们不典型，他们太高级了，所以我们找个一般一点的，所以找 Nottingham 就比较。 Nottingham 这个学校呢，这个有很多学生曾经在这里读书，后来呢来不了。2020年这个9月份的招生是最差的，因为很多学生呢要上网课，那大家不接受这个网课，就跌得很地方很大。到了现在回暖了，那么诺丁汉大学也没有出现这个报复性的留学。那今年9月份 这个情况还没有最后定。那这个诺丁汉大学呢，觉得不一定会出现这种所谓报复性的留学，突然间来了很多中国学生，估计呢还是比较有限的。这个诺丁汉大学呢，它建于1881年，是一个英国的教育财团呢，叫 Russell 罗素财团的一个创始成员之一。2023年在英国排名呢是第18名。这所学校百年的老校，是非常受到中国留学生的喜爱的。即使受到了新冠肺病的这个疫情的这个冲击，2012年到2022年，诺丁汉大学在读的中国学生依然呢有3473名，那相当高了。这个英国高等学校分两类，一个呢就是这一类叫做刚需的学校，就是这一定要来学校上课，像剑桥、牛津啊、诺丁汉呢，这都属于这一类刚需学校，别的不能换。另外一类呢是可替代性强，就是那些不出名的学校，排到200-300名的学校，那些学校呢你要读不了，你换个学校读也是那些东西，没有什么很强的科目，也没有很强的教授，那像这样的学校。那么所以呢，这个就造成了英国排名稍微落后的普通现代应用型的大学就属于这个替代性更强的学校，所以呢中国学生选择率呢就比较低。英国的正规大学，正规的 university 有144所，那么前30名呢恢复的最快，后面的学校呢想恢复留学生的比例呢就比较吃力了。好的，我们今天呢先讲第一段，那么下一段呢我们讲讲海外文凭是不是等于好的工作。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原来呢很多中国学生送孩子出去留学呢思想很简单，有些当然有些家长是要找好学校学好的专业，做了很多的功课，了解了很多，但有些学校呢认为只要出去拿个外国文凭，那就等于回来找个好工作。这个就是叫做海外文凭等于好工作，这个情况呢有一些变化。那个疫情期间使得留学竞选的这个态势啊，和一些人的留学的观念是发生了变化。随着现在出国留学生的申请量剧增，国内外的大学，特别是国外大学录取中国学生的门槛呢也变得越来越高。因为中国学生呢都会考试，考试的分呢就非常高，那个国内学生的我们叫标化成绩，考试成绩嘛，那个是不用说的。所以外国学校他看中国学生的成绩啊，数学、物理、化学高的不行，英文呢很多人都考了比较高分的托福啊，这个等等这些雅思啊，那么这个呢叫标化成绩，这是很高的。但是现在呢外国的学校呢也就知道看过中国学生就是一定要考虑他们的综合能力。综合能力呢包括很多了，综合能力包括你在社区里面的表现啊，你在学生里面的领导的作用啊，你的组织能力啊，你的这个公心啊，你有没有能够为公家的事情来下心啊，这都是我们叫综合能力。中国呢的学校对综合能力从来不提，不是太在乎啊，就是说你读书读得好那就行了啊，拼就拼高分。至于这个学生是不是每年的放暑假到老人院去帮忙啊，到医院去当助理啊，或者到别的公司里面当这个助手啊，有没有很长的 internship， 并且会是那种非盈利性的那种 internship 呢，这种叫综合素质，中国的学校呢一向不太重视。到现在为止呢所谓的暑期工，也就是混一混卖个菜啊什么东西，那个其实都不算。而外国学校呢，这名牌学校呢就很重视这一点。那么所以呢到现在为止，现在人数又多了，2023年啊，现在 五六月了，这个差不多招生工作要收尾了，九月份的学生就要飞到外国去留学了。这个时候咱们再看一看，外国学校其实把分数线都提高了，也就是对这个它的标准的考试的成绩，就是标化成绩和综合能力都更加内卷，也就是要求都高。因此呢，学生除了申请时候要有优秀的学业成绩，学术和综合能力也要更有特点。那这一点呢，就是我们学生的一个弱点呢，有什么学术成就啊？没有想过，从来没有想在读书的时候发表论文，也从来没有想在学生时候搞发明创造，也从来没有在学生时代想创作艺术品去参加更好的展览，或者是拍电影或者做游戏，都没有的。那这一刻呢，基本上挂零。现在呢，有要求，还有对社区的帮助，这种表示自己的道德水平的，这个也很重要。所以呢，目前中国国内的就业形势非常的严峻，1000多万人从大学毕业，有几百万人直接就会失业。那么你们从外国回来拿了一纸文凭，就想挤进这个找工的行列吗？比较难。所以呢，这个很多人说，你就一个学士学位我不考虑，你有硕士学位我也要考虑一下，看看用你在什么岗位，还是看哪个学校的硕士，如果有博士学位也要看你是学的什么。这一种呢，更高的学历也就成为很多人提升职业竞争力的一个选择。你学位越高，你就占的便宜比较大，还有工作经验。我自己在这么大的一个大学啊，上海科技大学，当一个学院的院长，我呢也遇到了很多这个建工的人。那么现在呢，没有博士基本上就不要问了。在我刚刚建立的时候，那只要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学士学位、硕士学位都可以用的。到现在为止呢，我上个礼拜建工的基本上都是博士学位，那这清一色博士学位，清一色留学的那个比例就非常的高，并且呢都是出自非常有名的学校，就那样的情况也还招不了几个，这就是现在的这个情况。所以说中国的国力也自己的加强，所以呢这个中国人对留学的需求呢也在变化，就是自己有变化。而在最近的情况下，由于对高学位的要求呢，到海外去读博士生的人呢，从原来的只占整个出国的留学生的这个0.3%，是有大幅度的增加。过去的2-3年，博士生的申请啊，它比疫情呢有非常大的变化，达到了20%左右的增幅啊，就是增加幅度有增加了20%。如果说原来3%，那么它增加要在博士生里面，可能这个要求的这个人呢，争读博士只占整个争取读学位的人的10%或者5%或者5%，更少一点，现在达到20%多，也就是说更多的人希望去读博士。我们看见美国博士学位的调查，2021年的博士学位的学生的统计数显示，中国呢是美国读博士的第一大的生源国。那个2011年到2021年，也就是这个10年里面，这个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有多少呢？是181,446个，就在美国有180,000人达到博士学位，而中国人占了多少呢？占了这个181,446个博士学位里面的1/3。这个可是这个十年里面，有1/3的博士是中国人拿走的，可见中国对美国博士是多么的看重。那个中国自己的加强呢，它也就说明了这个国内很多行业呢，他希望呢能够找到更好的人，那就不光是一张毕业文凭，海外毕业文凭，那他也要挑了。我们看看外国，我还是拿今天我们举过例子的诺丁山大学、诺丁汉大学来做例子啊。Nottingham University， 诺丁汉大学呢 是在英国顶级的雇主，英国的大公司最受欢迎的第二位的这个学校啊，这个英国不是最有名的，这是需求量最多，是最能做的这个学校。美国的这个很多人说热门的学科是什么东西呢？这个诺丁汉大学啊，这个国际招生处的处长呢就讲了，我们学校最热门的专业是那些能够为社会进步助力的那些学校。如果你研究什么文学啊、哲学啊，对于这个社会的这个助力不大，你这是一个文化的东西，所以那种就业呢恐怕有一定的限度。但是呢有几个学问呢就要求量很大，比方说药物学啊 Pharmacy， 这个是要人很多的，药物能够做药那多好啊。还有各种工科的类，还不是理科了，工科类包括有材料学、建筑学、生物工程学等等。以工程为例，这个相关专业的学生呢就有很多的工作的潜力。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诺丁汉大学的工科毕业的学生起薪都一般在4万多英镑左右。那个当然有些人说，哎呀我投资不止这么多啊，我一个学生一年读书我给他6万镑啊，结果毕业才一个月拿4万镑啊，这个叫做投资回报不成比例。那这个可以想象的，你学了功夫慢慢升，那个比例就会上去了，不能说一次就给你这么大的比例。不能单纯的用数字量化留学，这个就业和收入固然是学生求学的最终的目的，但是在海外学习、在海外生活、在海外工作的体验是没有办法用金钱和数字来量化的。这一点呢，家长们呢就必须要明确了。那个相比精英教育时代，出国留学现在已经在中国变成大众化了。有学生不仅就读的海外学校这个办学质量不高，甚至连自身的外语水平都比不过国内的学生，这种留学生我可见得多了。就是你学的东西回来给我一看，那做得不如国内的学生好，然后跟你用英语聊天，你的英语比国内的高中生的英语还差，那你到外国混了这7、8年你干嘛呢？我见过有些在外国工作的，在中学大学研究生都在外国的，回来跟我用英语对白的话，讲的就是那个就是不顺啊，估计他基本上就在中国人的圈子里面的。所以呢现在中国的企业也不是傻瓜，对这件事情一定是有一个判断。所以呢如果你是这样的情况，你跑来中国拿一个海归身份，你这样可能就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了。另外呢学生在留学这个期间必须以提升自身的能力作为导向，不要想仅仅凭一个海外文凭就能够获得很好的工作，这个想法现在非常的不现实。家长呢在帮孩子这个规划留学的时候呢，也应该要丢掉那个在国内读不好大学就到国外镀金的这种思想的观念。国外大学的教育是宽进严出，如果学生没有做好努力学习的准备，可能连勉强达到毕业的门槛都很难办。如今教育呢已经普及化，混文凭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意义，大家更加重视的人才的质量和就业竞争的能力，不再看文凭这一单单的一项，就是现在的情况。那么虽然理工专业的学校就业前景最好，但是如果学生本身不适合就读理工，也不应该盲目的选择。就有很多学生选择电脑，结果进去以后发觉自己不是电脑的料，结果呢挂科一大堆，最后毕不了业，这种情况常常有的。所以呢不要光看就业情况而言，还要得看看学生的自身的这个素质而定的。那么当然呢我们说现在中国出国的留学生去的人数最多的国家是哪些国家呢？我拿个具体的人数，2022年的中国留学生的人数 去的最多的前五名国家，我排给大家听。去的最第五多的国家，日本，9463个人，22年啊。第二个多的国家加拿大，105265名，是加拿大100,000人。第三名英国，150720人。第四大澳大利亚，152715人，跟英国差不多。再上面最高的美国，29086个人。美国一个国家有中国留学生差不多300,000人，这个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那大家说去美国那多好啊，不过去美国大家也要想一想，因为呢现在美国的学生呢签证控制的比较严。2022年开始，美国对中国的国防棋子，就七个跟军工有关的学校的签证啊，学生签证抓紧的，你拿到美国的 offer 也不给签证你。这七个学校就包括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这七个学校基本上都是黑名单。当然有消息说2023年美国放松了对国防棋子部分学生的签证，这个是个说法啊。我不知道有多少棋子的学生拿到了这个学位，并且呢你拿到了这个签证到美国读书呢，你也随时被人呢盯着，就是说怕你偷东西，所以这个并不愉快。所以呢大家说这个削足脑袋一定去美国未必是一个完美的一个设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留学的目的呢就转到英国啦、澳大利亚啦、加拿大啦这些英语国家大家上算了。那么但是呢由于这些国家呢也经常有情况转变，这些国家都是北大西洋组织的国家，都是美国的小老弟，那么将来留学会发生什么情况还都不知道。所以有些家长呢说，与其把孩子这么费力那么贵送了那么远的那些西方的国家去留学，还不如就近在附近找一些学校读。那么所以呢就有另外一种提法，这个提法呢就是说去香港啊，香港呢有8所大学，英语教育相当不错，还有澳门，澳门也有澳门大学啊，澳门理工，还有澳门科技大学，这些都不错，我还在澳门科技大学上过课，不错的学校。还有当然新加坡，新加坡有些顶级大学啊，南洋理工大学非常好的，又是英语大学。那再其次去马来西亚到吉隆坡也还不错，去日本，日本都在中国有9000多人去，日本教育是很高级的，不过日本的一个语言困难，第二个日本呢高校的文凭难拿，就是不能够玩假的。还有部分人呢去了比较容易拿的到韩国，这些呢都是一些新的考虑。好了，今天我们用了一段时间呢讲了这个文凭和这个就业啊这个事情。好的，我明天继续和大家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